23集，百鸟治国。
少昊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西方天帝，他是太白金星和天山的仙女黄娥的儿子。据说少昊的母亲在天上织布累了的时候，常常到西海之滨的一棵大桑树下游玩。
在那棵大桑树的顶端，有十个火红的鲜艳夺目的太阳并排悬挂在树梢上，它们那璀璨的光芒十分壮观。每天早晨都有一个太阳出去值班，晚上再回到树梢上休息。这十个太阳轮流值班，从不间断。
每当红日西沉的时候，黄娥就来到这棵西海之滨的大桑树下休息游玩。她在这里结识了少昊的父亲。
太阳终于落下去了，我又可以到大桑树下去见我的心上人了。
娥皇，你终于来了，整天在天宫里织布，一定很累吧？
不，一想到你，一点也不觉得累。
娥皇，你真好。
我们已经快有儿子了，等我们的儿子出生以后，就叫他少昊吧。
真是太好了，我们就要有儿子了。
由于少昊的父母是在桑树下相识的，所以后来的人们就把少昊称为穷桑氏。少昊长大以后，先是在东海之滨建立了一个国家，叫做少昊之国。
这个国家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，那就是任命百鸟做文武大臣。少昊根据不同鸟类的不同特点，分别派给他们不同的官职。
少昊让燕子掌管春天，伯劳鸟掌管夏季，云雀锦鸡分别掌管秋天和冬天。
每当燕子从遥远的地方飞回来的时候，春天就来了。春天是万木复苏、百花盛开的季节，小草开始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，迎着和煦的春风舒展它们娇嫩的腰肢。
各种树木开始发芽，伸展出柔软的枝条，随风飘荡。粉红的桃花开了，雪白的梨花开了，各种各样的花儿都竞相开放了。鸭子开始在刚刚融化的水面上嬉戏喧闹，鱼儿在水中自由地游来游去。
燕子一到，整个世界都是一派欣欣向荣、生机勃勃的景象，到处是欢歌笑语，田野里到处洋溢着快乐的气氛。
在少昊掌管的国家里，因为各种鸟儿分管着不同的季节，所以季节分明。农民可以根据不同的鸟儿飞来的规律，掌握农耕的季节。
不同的鸟类有不同的特征，少昊根据他们不同的性格来使用他们，分派他们掌管不同的事情，这也许是最早的因材施用。
伯姑鸟是一种很有责任心的鸟， 每逢阴天下雨的时候，都要带着妻子到巢外去为孩子守望，直到天晴了才回巢去。
伯姑娘做事兢兢业业，能够很好的管辖住妻子，那么也一定能够孝顺父母，她可以做别人的楷模，就让她负责掌管教育吧。
是，伯姑。
鸷鸟长得高大威猛，而且性子比较急躁，不怒自威，能够震慑住别人。当自己的家园受到侵害的时候，鸷鸟能够勇敢地作战。
鸷鸟作战勇敢顽强，不怕牺牲，就让他来负责管军事。
是。
少昊任命了这几位大臣之后，还需要找一位做事公平的人，负责为大家盖房子。盖房子的人一定要能够为大家的事情尽心竭力，做事毫不马虎才行。可是到哪里去找这样的人呢？于是少昊开始在全国各地寻找。
后来少昊听说布谷鸟做事比较公平，这种公平体现在他对待儿女的态度上。布谷鸟生育了七个孩子，在喂孩子的时候，他不可能一次给七个孩子喂食。于是布谷鸟就定了一个规矩。这天布谷鸟妈妈又在喂孩子了。
孩子们现在开始喂奶了。
妈妈，先喂我，先喂我。不嘛，我离妈妈最近，要喂的先喂我。先喂我。
不要再吵了，为了让你们七个都能吃到奶，妈妈定了一个规矩，早晨的时候从上面喂到下面，到了晚上就从下面开始喂到上面，这样啊，你们都可以吃到奶。妈妈对你们七个孩子一视同仁，将来你们就不会说妈妈偏心了。
妈妈，
妈妈，你的办法真是太好了。
妈妈，你这样做很公平，我们再也不闹了。
哎、是的，妈妈，我也不闹了，
我也不闹了。现在开始喂奶吧。
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
这件事被少昊看在眼里，他很佩服布谷鸟的处事公平的态度，他决定对布谷鸟委以重任。
布谷鸟处事公平，对待自己的孩子能够一碗水端平，让众人信服，就让他来负责建筑，给众人盖房子，开沟渠，众人一定能够信服。
遵命。
鹰鸟刚直不阿，令他来掌管法律和刑法。斑鸠口齿伶俐，就任命他做我的代言人，他可以专门在朝廷上对群臣发表言论。
谢谢大王。
啊，还有九种护鸟，他们勤劳朴实，由他们来专门掌管农业。还有五种野鸡，让他们各司其职，分别管理木工、金工、陶工和染工。
是。
少昊让这些鸟儿各有分工，每到开会讨论事儿的时候，整个朝堂上热闹非常。
朝堂上既有高大威猛的鹰鸷，又有细小轻盈的燕雀，既有美丽的孔雀，又有五彩绚烂的凤凰，那可真是百鸟齐鸣的太平盛世啊。
国王少昊 就处在这众鸟的包围之中，倾听鸟儿们的言论，有功者赏，有过者罚，兢兢业业地治理着国家。